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、特派、传神的福音。注意这句话，神的福音。第二节，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，注意这个圣经，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第三节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注意这个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第四节，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请看下面，跳过来看十六节，十六节还是同一章。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！注意这个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。十七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个义呢，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这个本于信，至于信，注意，就是从信到信，本于信也归于信的意思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再看第二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，新约两百四十四页，两百四十四页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，两百四十四页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。第二节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第三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今年我们教会的重点工作有一项，就是要提高会众的重生率，重生率要提高。因为我们发现在一般的教会中间，聚会的人数并不少，可是真正重生得救人不是太多，所以我们要提高会众的重生率。要提高这个重生率啊，需要对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个透彻的了悟，有一个真正的认识，有一个完全的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不厌求详的把我们所传的福音它的特质，它特别的性质在什么地方，求圣灵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理，使我们都能明白我们所传的、所信的、所接受的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福音。首先我们要思想，所谓福音啊，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。所以英文里面叫做 gospel， 这个字就是 good news， 就是个好消息的意思。因此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把一个好消息告诉人。为什么这个消息称为好呢？ 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应当看下面的分析。刚才所读的两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把福音的性质、福音的内容、福音的重点、福音的要素都给我们很清楚地启示出来。第一，我们所传这个福音之所以为好，是好消息，因为它是神的福音。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，保罗奉派传神的福音。所谓神的福音，意思就是说不是人的福音，它是以神为本，不是以人为本。虽然福音的对象是人，要救人，可是那个来源呢是神。所以福音有一个来源，就是神。神是福音的来源，我们所传的福音以神作为来源、作为根源、作为源头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最首先应当有这样一个认识。什么叫做以神作为福音的源头呢？神是他坐在天上，圣经说他是至高至圣，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他的宝座设立在天上，坐在天上，踩在地上，地是他的脚凳，天是他的座位。因此这位充满宇宙的神是来自天上，不是来自人间。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一个根源，就是从神而来。那个意思说这个福音是属天的，而不是属地的。性质上说它是从天上来的，不是从人间来的。因为人间也有许多的福音啊，我们都听到人间的福音啊，常常听到有病人的福音。比方说现在这个炎症，这个 cancer， 这个炎症，白字念癌，癌实在没有这个癌的，是炎症。这个炎症啊，就是假如今天发那种特效药能够治炎症，那就是炎症的人有福了。那他得到特效药，这个特效药对炎症就是炎症的福音。不错，假如有一天能发明这种东西治炎，那么充其量这个福音啊是能够治人肉体的病。这个炎细胞不分裂是不是？这一下子蔓延全身，很快就死掉了。但是这只是肉体上的病，万一将来很可能有一种特效药出来了，治炎症，控制它了，治好了，那是治地上的肉体的病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作为一个人呢，不是单单有肉体的，还有灵魂。灵魂体加起来才是一个人，灵魂体三结合才是一个人。人不能少，没有灵魂的人那不是人呢。所以我们还需要医治灵魂的病。灵魂的病什么病呢？就是罪。罪是灵魂的病，那个分裂的更快，无孔不入。罪能够侵犯到人的思想里面去，侵犯到灵魂的深处，蔓延到整个人，支配整个人的思想、意念、言语、行动。这个病没有人在地上人能够医治，我们需要天上来的福音能够治这个罪。靠什么呢？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，让那个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犯罪人的罪。因此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，以神为它的根源的，是天上的，不是单单人间的。这是治本之道，不是治标之理。因此这个不同于地上的和天上不同，不能同日而语，差得太远。另外还有地上还有许多福音了，比方说穷人也有福音啊。你看到有时候报上登穷人有福音了，为什么？有很多人施周济，周济贫穷，天冷的时候天寒地冻的时候施舍棉衣了，送他钱了啊，用各种周济的方法，救济贫寒的方法，这都是好的。这社会慈善事业没有不好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他所能救的这个贫，只是让他在物质上把贫穷变成富足，充其量如此而已。
但是他不能忘记，我们人不是单单靠物质的生活，还有精神生活的一面。我们就算物质上很满足了，很饱足了，样样都有，吃喝玩乐享受最高的享受，在工业社会里面你什么都有了，请问你真的满足了吗？经验告诉我们，事实也证明给我们看，越是在属世的富足上钱财越多享受越多的人，他的心灵中间越空虚越痛苦，越不能睡觉，越不能满足，只等到有一天他真正找到了人类的救主，宇宙的中心，创造万物的真神，这个神填满了他的心，欲壑难填呢，欲的坑啊太大，填不满，只有神能够填满。所以我一再的介绍过，什么是神呢？有人替神下个定义，神就是人类在宇宙中间所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。这个来了，神来了，我们里面真有满足了，里面满足了，外面有没有都无所谓，是贫也好，富也好，多也好，少也好，增也好，减也好，都无所谓。保罗能够看万事如粪土，因为得基督为至宝，这个宝贝最大的宝贝填满。所以人间有救贫之道，穷人有福音了啊，贫穷有福音，但是那个是指着物质的贫穷，它不能指着精神上的贫穷。但是我们所传天上的福音，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就会加倍的给你。真正的基督徒，真正的上帝的儿女，真正重生得救人，没有一个真正挨饿挨冻，上帝都会顾念。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，神还顾念他，何况我们照着上帝形象造的人呢？又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呢？神不会不顾念我们。因此真正的福音是天上的，不是单单人间的。还有人间也有许多各式各样的福音，比如老人也有福音，有人说吃种药下去啊，或者是给他一种什么教他什么运动啊，什么样养生之道啊，可以青春常驻啊，不会老，不会衰老。有些女性们特别注意这个啊，想办法能够维持青春永驻，这个也许有点办法，这是地上的福音啊。为老，老人有福了，他一个福音啊，给他能够不老。但是你怎么维持你的青春？969岁，人间最高的寿命，马祖萨拉，有一天你要死掉。所以无论怎么样子老，你不能够老到跟上帝一样。上帝是永永远远长存的，从亘古到永到亘古他是神，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。那么你如果听了天上的福音呢，信耶稣有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这个永生一进来啊，那就是活到永远了。今生几十年会过去的，我们再过100年我们都走了，如果主还没有来我们都走了，但是我们走了不要紧，会回来，因为耶稣应许我们说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。因此我们有永生，那是真正的福音，真正不衰老的。将来圣经说主来了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我们跟主一样的完全，一样的圣洁，一样的正常，一样的健康，你看看多美呢。这是真正的老人的福音，不是地上的，天上。还有我记得8年抗战，我们经过8年抗战都晓得跟中日打仗，最后哦，鞭炮一响啊，胜利了，举国啊，那真是欢腾啊，那真是不得了的一种快乐喜乐。那种情况呢，我们可以说是福音，好消息吗？得胜了，胜利的福音是好消息，最好的福音，胜利了，不错，我们的确享受了这个地上的属地的这种快乐，这种胜利的快乐，这是胜利的福音，好消息啊。可是我们别忘了，我们可以打败敌人，打败日本军阀，我们谁能打败自己呢？我能打败老我吗？你能打败你自己吗？我们打败不过自己，我们能够打败顽强的敌人，没有一个敌人打不倒的，除了自己以外，自己是个最厉害的敌人，最难打倒。所以林肯讲过这句话，我介绍过，林肯说一个人呢，打败敌人之后啊，能够不骄傲， 就得胜了两次，一次打败了敌人，一次打败了自己，打败了自己，自己最难打败。我们可以打败别人的嫉妒，但是打败不了自己的骄傲。我可把别人的嫉妒打败了，打垮，这自己的骄傲打不掉。所以你要能够胜过骄傲，你就胜了两次，一次打败敌人，一次胜而不骄，你两次得胜。所以地上的福音告诉你是好消息啊，八年抗战得胜为什么不是好？当然是好消息，好消息也仅止于这个而已。就是说打败敌人了，你能打败自己吗？但是天上的福音不同，告诉你能够打败自己。我们这个顽强的自己，败坏的自己，埋了邪恶诡诈污秽种种罪污的自己，被罪污染了，这个己因着信耶稣得到拯救。怎么拯救？主把我们带上十字架，我们与主同钉死，能够像保罗一样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个是福音，这是天上来的福音，真正彻头彻尾的从根挖掉这个己，把己对付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福音，能够打败自己的福音。我们败在主的手下就是真正的得胜，我们败在主的手下才得胜。真正的得胜是这样，耶稣教导我们说收刀入鞘吧，彼得抽刀要杀人，主耶稣叫他收刀入鞘，他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那个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得胜就开始于收刀入鞘，不动肉体，不用报复的方法，不跟人家拼命，乃是靠主，隐藏在主里面，让主来担当我，让主来代替我，让主来引导我，让我能过靠他得胜的生活。这个是真正得胜，不计较人家对我怎么样，主要我们爱仇敌，甚至为仇敌舍命，为仇敌代祷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爱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主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宽容我们，担待我们，他晓得我们人无知，不晓得吗？无知吗？愚昧、愚顽、愚蒙、愚妄，种种都是愚，因此他赦免我们，他晓得我们，他赦免我们，他用他宝血买赎我们，这是主的恩典，这是天上来的福音。因此有这么多许多的福音，还有比方说嗜好很多，有人喜欢喝酒，有人抽烟，烟酒这类我们从前都来过的，这些东西信了主胜过了。可是你晓得在地上很多酒徒的福音啊，我看到一本书写到有一个世界上啊，恐怕是演出最长的一个舞台剧，在美国的好莱坞有个舞台剧演出最长，演了26年。我记得这个资料写的从1933年到1959年，一共演出26年。你看一出戏能够演26年，不得了啊！这出戏叫什么？酒徒的福音，喝酒的人，酒徒福音。这个戏演出一连演出啊，有26年之多，据说有上千万、1000万人都看过这个戏。这个戏以戒酒为主题，戒酒。但是演来演去最妙什么呢？越演这个戒酒啊，喝酒人越多。那么那些卖酒的酒商呢，就资助他们这个戏演出。然后怎么样，凡是进来看戏的人，每一个人无条件送他啤酒一杯，一杯啤酒喝啊，进来免费送啤酒，喝了啤酒看戒酒，看完戒酒再去送酒酗酒。这个26年来一直演这个戏，为什么？这个戏里面演出什么？演戒酒之苦啊，戒酒的痛苦。哎呀，那个戒酒是不得了，那个苦啊，人看了看就没有胆量再戒酒了，想着还是喝下就算了，哈哈，这个戒酒那么苦，何苦来呢？人生几十年何必这么苦呢？何必自苦难耳呢？算了吧，所以喝下去，就无形中替酒商制造做广告，活广告，说是戒酒，酒徒的福音，结果越来越多，喝酒越多。去年，这个我看到报上讲，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发表一个研究的报告，他说啊，每抽一支烟，人一个人抽一支烟的时候，平均缩短寿命5分30秒， 五分三十秒，抽一根烟缩短寿命五分三十秒。那么有一个很会投机的这个一个烟制造烟呢，这个香烟的公司啊，就把这个话印在他的香烟上。哎，这很好，善意的很呢、我警告你，抽一根烟缩短寿命五分三十秒。结果这么一印啊，哇，销的更多了，大家好奇看看这个烟，这抽根香烟要缩短寿命，都来抢购买，大大发财。这个世界上讲的戒酒也好，戒烟也好，戒赌也好，戒色也好，这一切东西都是治标不能治本，有的时候正好适得其反，副作用都出来了。那么这些属地上所谓福音啊，属世上的福音啊，不能根本解决，但是传天上的福音，从神而来的福音，当耶稣基督进到人心的时候，人一切不良的嗜好自然的摆脱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，神并不是拿掉我们去犯那个罪不良嗜好的有能力，神不是拿掉我们犯罪的能力，神乃是给我们看见罪的一种可厌，制造一种厌恶感，对罪恶的厌恶感，这种感觉很强烈，厌恶感，看你会讨厌，会厌恶，你再喝再抽再做，哎呀无聊，觉得下流，无聊，恶心，觉得恶心，会反胃，这个时候你自然会摆脱了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哎呦这不应当做，不是道德，不是基于道德观念说我不应该做这个，不是基于里面天然的感觉，他感觉上觉得讨厌这个东西，好像你看见麻风病你是不是躲开，就觉得那个又可厌，样子又讨厌，又气味又大，不讨厌它。你看见罪是麻风，自然会讨厌它。这是真正的重生，真正的得着天上福音的好处了。所以这个福音我们所传的叫做以神为它的根源，换句话说来自天上，不是来自人间。人间的所谓福音都是有名无实的，都是挂牌的、挂名的、冒牌的，靠不住的，这所谓福音不是好消息。所以我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好消息，真正是好，这个好不同于世上那个不好。因此这是第一，以神为它根源。第二，我们限于时间不能详细的分析，只要提一个纲啊。第二点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，在圣经上所应许这个福音，这个福音不但以神为它的来源，也以圣经为它的依据，圣经有它的根据，它根据圣经来的，不是根据世界上书，不是根据一切修养之道，一切什么内圣外王之道，不是根据世界那一套，那套都是光是所谓我们常常讲到可望而不可及啊，很高很远，达不到，达不到。福音是见及举及，说到做到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圣经为依据，真正有圣经做他福音的根据。我们传的福音本于这本圣经，这是神的道，神的话，神的启示在这里，我们所传的不能离开这本书，离开这本书都不是福音，那叫别的福音。加拉太书讲别的福音，假的、错的、骗人的。但是以基督耶稣基督借读这本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，才是真正福音的根据。那么这本福音呢，我们主要提到谈到人生四大问题：人是从何而来呢？人是往何而去呢？人是因何而生？人是如何而活呢？一来一往，一个生一个活。我再说一遍，人生四大问题圣经有答案。第一，从何而来？人是从上帝造来，创造而来，不是什么进化来的。清清楚楚圣经里告诉人各从其类，植物、动物、矿物、人类，一类一类各清清楚楚，分得清清楚楚，各从其类。人是从上帝造的，而且造的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最宝贵的。人从何而来？从上帝创造而来。人往何而去呢？到哪去呢？两条道路，一条通向永生，一条通向灭亡。人死的时候，信主的上到乐园，不信主的下到阴间，一上一下两条道路非常分明，这是往何而去。第三，人因何而生？人生的目的何在呢？因何而生呢？很简单，四个字，荣神益人。荣耀神使人得好处，主要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，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。 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容神一人是人生的目的。第四，我们因何而活，这是个方法论。刚才是目的论，方法论说怎么活呢？因何而活？怎么活法呢？我们是为何而生？因何而活？怎么活呢？四个字，信靠顺服，就是这个，没有别的方法。我们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得救了，顺服神所立的基督得胜了。我们的生活不外乎得救得胜，我们信靠他得胜，顺服他得信靠他得胜得救，顺服他得胜，一个得救一个得胜加起来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因此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生四大问题啊，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在字里行间都给我们启示出来。第三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有一个中心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这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。福音有个中心是耶稣。我们今天常常有个错误，我们高举人，以人为本，传福音对人不错，对人呢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对人是传福音的，是把神的儿子介绍给他，并不是像有些人这么讲法，你只要相信有一位上帝就好了，上帝是爱，他爱你，你来就好了，这还没碰到福音的本质。福音这个中心讲耶稣基督，特别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难处。很多人告诉我，我信上帝，我当然信上帝，上帝就是天嘛，老天爷天老爷，我当然相信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谁不信呢？这个好像与生俱来的都信。但是你信耶稣吗？耶稣那就又当别论了。你再来信耶稣，他摇摇头，他是相信上帝，没有用啊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不信耶稣，就是没有神，信子的连父也有了，不信子的就没有父，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这斩钉截铁清清楚楚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你如果不信耶稣，你怎么跟上帝来往？上帝高高在上，你这个低低在下的罪人，你怎么跟上帝来往？通天无路，你怎么去？但是借着耶稣，他说我是道路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福音有个基本的中心非常重要，要高举这个中心，要肯定高举强调这个中心，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而耶稣基督有两方面的讲究，一方面按肉体说他是人的儿子，因为他从大卫的后裔生的，他是按人看他是约瑟玛利亚啊，他的养父是约瑟，他的生母，他肉身的母亲是玛利亚，他是玛利亚生的，他并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生的，他是玛利亚童女生的，不过玛利亚嫁给约瑟，约瑟的成为耶稣的养父一样。所以这个按人看他是人的儿子，他有个人的身体，有个人的肉身，一点不假，他凡事与我们一样，就是没有罪。所以耶稣具备人的条一切的条件，他有人，他有肉身，所以他有时会饿，也会渴，走路也会困乏啊，有许多肉体中的限制，所以他这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他才能够代表人去上十字架接受罪的刑罚。他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，光是一位神的话，他不能救我们呢，他想救也无从救起，他必须来到人间，成为一个人的形象，罪身的形状，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非如此不足以救人。今天世界上很多宗教，不少的教主，很多教义都不错了，但是你实际讲起来都是一些道理而已，充其量就是道理而已，死的道理，不能够救人，不能救人灵魂，不能救人脱离死亡，脱离灭亡，脱离罪的刑罚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一方面他是人的儿子，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从死里复活，以最大的能力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除非神的儿子，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过。因此他有双重身份，他是人，他又是神，他是人有人的一个外貌外体，他是神有神做他的内容。我再说，耶稣基督是二性品啊，两种调和的，英文有个叫 hybrid， 也翻得不好听，好像是混合种，其实它就是一种双重性，一种什么？它外面有人的形象，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可以这样说，它的形式是人， 它的内容是神，神是它的内容，人是它的形式，这两者加起来就成为我们奇妙的救主。所以我们传福音传要把这个奥秘说出来。许多人讲这个人家听不懂，不要讲，听不懂不懂，这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不懂的，福音是最难的。今天教会有个错误想法，那传福音的机会很肤浅了，那我们不要听了，我要听听。
那么底下呢还要看十六节，是讲到福音以什么，以大能，神的大能做它的本质，福音是以神的大能做本质，这个也非常之重要。福音是以神的大能做它的本质，世界上讲许多福音啊，需要靠人的努力，人的学问，人的修养功夫，人的励志，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讲这套，不靠这一套，我们讲福音单单靠神的大能大力。这个能力一来呀，没有人能够抵挡。圣经说他的话像大锤一样敲碎每一颗刚硬的心，刚硬都敲碎。我这个心就是刚硬，以前不信主的就是不信，怎么听听不进去。但有一天神的怜悯领导我，恩典领导，这就是服下来了，这个刚硬心变柔软了，锤一敲敲碎了，把刚硬打碎了，神的道进来了，接受了，就是这么想也讲不出道来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就这么蒙恩了。神的恩典，实在神的恩典。你这个刚硬的心会接受啊，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啊，这个能力进来了，没有人能抵挡。有人说得好，耶稣是不能被你碰见的，一遇见你非得救不可，遇见就非得救我，他这进来了没办法，一碰到他了，这个能力大，那比什么力量都大，这个力量能够创造天地万物，这个力量能够叫死人复活，这个力量能够叫童女生孩子，这个力量，这个能力来了，人就服下来了，服下来。人实在是软弱，人实在是有罪，人里面实在没有一种承受恩典的力量，没有，若不是神怜悯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们的讲台常常提到，我们身为中国人是有福了，得天独厚，因为我们有个道统，道统实在是很美很好，可是我们道统应当活用，应当让圣道来支配它，让道统成为圣经的注脚注解，这样就很好。比方说孔夫子啊，我们这至圣先师了，孔夫子啊，他是学问渊博了，见多识广，没有话说了。可是孔夫子一生啊，承认他有两种情况，他没有见过两种人，他没见过，他那么博学多闻，他说两种人没见过。第一种他说什么，他说余未见呢，我未见呢，好德如好色者也，我没有看见人喜欢道德像喜欢色，色不单是好女色，色包声色犬马，代表一切属世的这种情欲中间的享受，最终之乐。他说余未见好德如好色，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呢喜欢道德能够像喜欢好色那么喜爱，这说明人性是根本是恶，不是本善。孟子所讲的性本善有道理，但是在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那是善的，第一个人是善的，后来变恶了，犯罪了，罪进去就恶了。但是孔子所看到的是一般现象，他说我没有看见一个人好德如好色，换句话说行善无能，没有人喜欢行善，而作恶非常喜爱。所以古人讲什么，古人说得好啊，行善如登山一样困难，行恶呢如崩，行善如登，行恶如崩，登山难不难，往上爬难不难，很难，作恶的好像崩，水崩溃了，哇一下都垮了，行善如登，行恶如崩了，这就说明人的本性都是这样，倾向恶的，倾向善太难了，你看止于至善难不难，天天往上爬很难，哎呦往下流，走下流就很容易，往下流一下就下去了，这就说明了这个就是真理。因此孔子讲他一种，他从来没看见过好德如好色，就讲到行善无能。第二他说余未见刚者，没看见刚强的人，没看见刚强的人。什么，有人说有一个深层不错啊，深层人啊，他说成也欲焉得刚，成这个人生成呢不过是个欲啊，充满欲会打架好斗，这什么一种了不起的，这是欲欲望，这能怎么算得刚呢？真正刚强的人什么人呢，真能够站住不受罪恶的引诱，罪来了他能够抵挡，这是刚者。无缘无故骂你一顿你能够不理他，刚者，是揍你一顿你也能够不想，刚者。 背了十架不发怨言，刚者，这真正的刚啊！你受苦了不怨天不尤人，刚者，真正是刚。他说我没看见刚者，孔子不会说谎话，他讲的很有道理。没看见好德如好色，行善无能，未见刚者呢，惧恶无力，惧恶没有力量，行善无能，惧恶无力。我们的至圣先师告诉我们，实在人的本相就是如此。因此我们传的福音不能提到善恶，不能说你要做好人做好事，这不是福音啊，这骗人的东西，假的东西。今天世界宗教都叫你行善，今天甚至还有许多不少也许基督徒有这个错误的想法，宗教都劝人行善的。我告诉你，基督教就不是劝人行善，劝你悔改，悔改信耶稣得救，不是行善。你没有力量行善吗？行什么善？这等于废话，说白话没用，说空口说白话没有用。劝你行你不能行，这不是害了你吗？给你个重担叫你行做不到。因此我们所传的是好消息，好消息不是给你重担，给你释放，叫你不要担这个道德的担子，就得把这个担子卸给主，你挑不动，主来担当。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，成全律法。主耶稣是个完完全全的人，真正道德的人，连他死的时候，连他那个挂在一同三个十架啊，在哥哥他三个十架，两个强盗在两边，一个悔改的强盗做见证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这个要死的人他说他没做过不好的事情，那个执行死刑的那个百夫长说，哎呦，他真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是完完全全无罪的，无瑕疵无玷污，那真是完人的。人间只有一位完人，称得上完人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，他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，他才配做人类的救主，替我们众人就死在十架上，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所信的，这是我们所传的，以大能为本质，为他的本质。还有第五点，那就是说这个福音啊，以信心为他的要求。因为这里讲到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是救不信的，不信他不能救你，要你相信，要救一切相信，信心的就是福音的要求。福音别无所求，他不要你行什么善，什么道德，什么学问，什么地位，什么财产拿出来多少，这都不能救你。他要你的就是说你一个信心，单纯的信心，简单的，单纯到一个地步。我的母亲今年84岁，她不认识字，她信主之后，你经过我做的见证，她在读书，她现在会念圣经啊，50岁开始读书，你看这神的奇妙的给她带领，给她智慧。经常跟她谈，我有一次听她跟一个亲友劝，她亲友那个亲友跟她辩论说，老太太，这个你说耶稣同女生的，哎，这太悬了吧，童女，你看过童女生孩子？那童女怎么生孩子？你说耶稣死了还能活？这太玄太玄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人死如灯灭，这太玄了，你们信这套我不能信啊。他怎么说呢？不错，是玄呢、啊、哎呦，人头脑是玄呢、啊、你不懂我也不懂，哎，他你不懂你信干什么？哎，我就是要信，为什么呢？他讲得很妙，你不懂，因为你不能，你以为不能做就不懂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叫死人复活，你也不能叫童女生孩子，你不能够，所以你不能就说不懂。那么我也是不能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我不能没有关系，有一位能，上帝，神能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能就好了嘛。因为这个童女生孩子不是你做的吗？死人复活也不是我干的吗？这不是你我做，是神做的事儿吗？你信他就够了吧，你信我也不信你，你信我你没有用吧，信人民他能做，这个就至理名言，这就是最单纯的信心，越单纯越蒙福。斯普仁的祷告你记得吗？我多次介绍过，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脑袋里面这些复杂，进入你的单纯里面去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复杂，进入你的单纯，我就得救了。而且得胜之道也是如此，今天想的太多，这样这样要人用人的方法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都假，你就给我信靠顺服，应当给你神都给你，应当得都会得，你就会得胜。所以单纯的信心那是真正的宝贝，福音只有这么一个要求，以信心为唯一的要求，你相信。什么叫相信呢？就是接受， believe receive 就接受的意思，我接受就我相信，
神都把救恩预备好了，你就一举手之劳吧，举手拿就得了。所以我们叫大家举手表示，一举手就拿，就接受，接受就得到了，一接受就进了，一举手之劳就得救了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这个是实在再简单的道理，神没有要求你拿出任何条件来，具备任何条件，拿什么代价都没有，白白的恩典，白白的救恩，只要你一信就得。这个信不是代价，信也不是条件，信乃是你自然的反应。请你来了，来吃酒，你坐下吃就完了，不要出份子，什么份子都不要说，请你吃，你坐下吃就完了，这是你自然的反应。所以神已经都预备好了，你摆上一个自然的反应，接受相信，你就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有一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福音以死与活为它的内容，死活加一个这个引号 quotation mark 啊，死活为它的内容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所传的福音讲到耶稣的死而复活，当然了，全备的福音有五个要素，我们常常讲主的降生、主的受死、主的复活、主的升天、主的再来，这是个全备的福音。但是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常常限时间不能够都讲，可是你两点必须要提到，不能够任何忽略，主的死与复活，这是这个福音的最要紧的主要的内容。那么刚才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死后三天又复活了，复活之后向众人显现，一次500人显现，然后被提升天，将来还要再来。主的死替我们赎罪，主的复活给我们力量胜罪，胜罪。主的死使我们的过去的罪得到解决了，赦免了，一笔勾销不算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再犯罪怎么办呢？我们再偶然被过犯所胜怎么办呢？你我这些基督徒谁能保证永远刚强不跌倒的，不软弱的，不被过犯所胜？那就靠复活的能力了。这个复活的能力在里面给我们的力量，能够抵挡罪的试探，罪恶的诱惑来了，哎，复活能力出来了。所以主不但为我们死，也是为我们复活。死是除罪，解决罪的问题啊，赎罪的问题，复活呢是胜过罪。请注意，今天罪的根性在里面并没有挖掉，我的信仰知道罪根是挖不掉的，但是罪要天天对付，靠十字架，靠宝血，靠复活的能力，能够让那个罪不再沾染我们，不再诱惑我们，能够摆脱罪的辖制，这是好的。所以这是福音基本有这么一个内容在，有这个内容，我们所传的福音才是纯正的福音。这个福音不是加拉太都讲的别的福音，那是属世的、属人的，而这个福音是以神为本的，是真正宝贝的。格里汉做过见证，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在那个英文叫做 foxhole 是大概是伞兵坑吧，我不太懂得军事术语。他到韩国去打仗，韩战的时候他去到前线去伪闹，去传福音。他在那个 foxhole 里的，在那个伞兵坑里面呢，没有无神论者，这是他的名言。在一个伞兵坑呢，就是军队打仗那个伞兵坑中间，没有无神论者。他就讲，连对岸那个北韩的打仗，那些共产党那些无神论者，他连他们都信神。他理由什么？人在一种危险状态中，枪林弹雨中间，没有人不想到神的。在伞兵坑中没有无神论者，就算那些无神论者，该死的人，无神论者，他们实在心中啊，心的深处也渴慕有一个人能救他。虽然他不认识耶稣，他可能不没听过福音，可是人的本心啊，有种需要，这种需要感非常强烈。只要在危险患难中间，生死不过一条线，生死不过一条那么危险的时候，人内心有个需要，需要神。可惜有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就死掉了，没有人就下去了。所以他说，在伞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大家都需要神吗？你不晓得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下面一个子弹开花，完了一炮弹炸得死掉，你不晓得下面发生，那个是人都有一种需要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到临终的时候啊，有人讲到啊，回光返照的时候，有人要死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时候想到一生的罪孽怎么办呢？所以有人说他快死了，你还传福音给他吗？ 我们凭着信，有人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有一次我被邀请去，一个人昏迷不醒要我去祷告，我说现在该传福音，那他听不见了。还有神有办法，赶快传福音给他，就算快死还没断气，我们本着凭着信念来传，求神怜悯他，让他还能听进去，晓得他这些罪怎么办。除了耶稣的宝血不能洗他的罪，除了耶稣不能救他，赶快传福音。我们凭着信心向他传，为他祷告，也许神怜悯他，还会有机会得救。散兵坑中啊，没有无神论者。每一个危险患难中间的时候，都是神传福音最好的机会，最好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传，这个是福音，这个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的，都需要的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。”他不以福音为耻，可惜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。我讲过，连我们走在路上，手里拿着圣经都不敢，怕人家看见我是个基督徒，不好意思拿着圣经。你看，还拿报纸包一包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不好意思。说是神的宝贵，宝贵，这不见不得人，好像怎么圣经见不得人呢？你看几个人拿着圣经走来，啊，谈笑自若的这么走法，就是不好意思，肩肩长长的那样。那到底你信不信耶稣？到底你信不信福音呢？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。我做过见证，我自己有失败，我才晓得。我刚信主的30年前，刚信主，在一个机关里做事儿。那个时候，一桌我们中午的时候，12人吃饭，有总经理、副总经理什么什么，我是当主任秘书的，在一起吃饭。我一个基督徒，他们都不信。那这个吃饭要祷告啊，这祷告这都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人家都不信，你一个人祷告，这都不好意思，所以不祷告。这不祷告吃饭里面又不平安，有时候已经加了菜，他想起来没祷告怎么办？闭起眼睛随便念两句，这样什么怪事都做过。后来里面责备不行啊，这算什么呢？啊，有些故后来就想个办法哈、啊，人实在会有人的诡诈，想什么办法呢？吃饭12点半吃饭嘛，我在12点25分先到我那个办公室，我有自己的房间呢，关起门来祷告谢饭，在我办公厅谢饭。谢完了饭，我说主啊，你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在，这谢跟那谢一样。谢完了饭出来吃饭，你看，这叫做谢饭，怕人家看见，怕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怕人家知道我信福音，以福音为耻。我们常常做这种愚昧的事情，你知道有一天良心被主责备，说不可以啊，你是基督徒不敢做见证吗？勇于做见证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不晓得保罗有没有这个耻的感觉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他会想到这点。那圣灵借着他警告我们，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，这实在是个最大的羞耻，就是把福音为耻是最大的耻辱。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不讲呢？今天你请朋友去吃饭，哎呀，有一碗菜，那是那个菜馆的名菜，你赶快告诉人家，那人可就吃那碗菜好。今天我们享受福音的宴席了，就吃饱了不告诉别人，为什么这样自私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太卑了，太这个，可以说这个实在是讲起来这种做法太不够，对你朋友来讲太不够朋友，这为什么不告诉人呢？应当告诉人，你得到好处应当告诉人。圣经里面讲到约瑟和玛利亚，刚才我讲的这一对夫妻啊，是我们的榜样，又有信心又顺服，太好了。约瑟、玛利亚实在是我们榜，有信心顺服，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。可是这两个人呢，做了一件错事，很严重的错事。什么错事你晓得吗？他们把耶稣丢在圣殿。耶稣12岁的时候到圣殿去，他父母带他去，然后哎，献祭完了，他们家就走了，父母走了，带着其他弟弟妹妹走了。耶稣是老大嘛，把老大给丢在圣殿了。结果走了3天才发现不在，赶快回耶路撒冷找，到处找，找到最后找到在圣殿了。耶稣在圣殿坐在那个拉比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听的人哎呀都觉得他稀奇，他的应对聪明智慧。你晓得玛利亚跟约瑟把耶稣丢在圣殿了，这是他最大的严重的错误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常常犯他同样的错误，来聚会了，聚会完了把耶稣一丢，丢在圣殿走掉了，你走的时候没有把耶稣带走，最大的错误，犯了最大的错，严重的错误。我们要把耶稣带走，带到心里面来，真正把主带回去，这才是好的。你不能够把主丢在圣殿的，虽然这是我们租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奉主名聚会就是圣殿，在这个地方你应当把耶稣带回去。每一个人听了道敬拜完了把耶稣带走， 不要把耶稣丢在这儿。还有我们的周报，周报五六千份发到国内国外需要的人，人家非常渴慕，国外常常写信来要，你们还有剩的没有给我们一点。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人把周报丢在椅子上走的，虽然你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宝贵，但是这都是神的话。如果是我兄弟个人的话，你不要听他，神的道应当宝贵，记录人花多少时间，我在改革花多少时间，应当尊重。你不要带去送给别人，不要留在这里带走。记住，我们不仅要带三本书，圣经，还有两本诗歌，每个基督徒要求你带啊。另外我们把带去的这个所有的周报自己看，送给别人看，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。你说我左口笨舌不会传，那你会传递，把这个福音单张传出去，要传。我们一定记住，走的时候要把耶稣基督带走，不能把它丢在圣殿里面。顺便再报告一下，我们台上的诗班，我们有100人的一个要求，现在还没达到这个要求。我在这诚恳的也是热切的欢迎呼召我们在座所有，不分年长年幼，只愿意唱诗的老人也欢迎，年老人也可以，60岁你愿意唱，我们都欢迎你来。歌颂赞美神是不分什么年龄性别的，我们愿意大家真正能够成为一个100人大诗班来赞美神，神的心就满足了。所以你走的时候，请你记住把耶稣带走，不要忘记为诗班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更要紧为你自己灵性祷告，看看到底你听了福音没有，到底你里面有耶稣没有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天上来的福音，使我们今天看见福音是奇妙的大能，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人的学问，更不是人的口才，不是人的道德，不是人的一套教条，乃是你自己的大能大力，能够征服每一颗刚硬的心，能够开启每一个心中的眼睛，看见自己的本相何等可怜，没有神，没有盼望。我们是活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，找不到真正的归宿，唯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正有了安息，我们得着了真正的拯救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已经听信福音得到好处的人，今天恭恭敬敬为着在座还没有真正得着福音好处的人祷告，无论他们是慕道友或者是没有真正重生的广的教友，我们都恭敬为他们代祷，求主开恩，可怜这些罪人，让他们实在看见自己有罪，愿意悔改，在主的面前靠主宝血得到拯救。我现在请问我们中间今天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吗？听了福音受了感动，请你举手。这有一位在前面，还有哪一位请举手，举高点，拿到那边，有那边举手，看到吗？举手人我们看一看，那边快一点。还有哪一位请你举手，拿到单张，再拿到那个单子再放下来。还有哪一位吗？无论楼上楼下啊，啊，感谢主，请你拿着，举手的时候等拿到单张再放下来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平面看着也不容易啊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机会，你的心已经被感动了没有？我们就要快快有反应，接受主，拿着主所给我们的福音，我们享受福音的福分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这是一举手之劳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没有？啊，快快的啊，我们已经有感动了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无条件的？你说我有很多问题，你什么问题他都能解决，你说我有太多的罪，再多的罪他都洗净你，你有什么任何你可以提得出来的理由他都能给你解决，你只要信，信了他，你的难处就过去了，你的问题得到答案了。还有哪一位吗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啊？这位，这正面还有一位先生，这位在第四排，请再举一下手，坐在1、2、3第五排，看这个黄色米黄色这个椅子，这位先生，你给他一下啊，你请，是不是您举手给您带拿一个啊啊？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你填好了，请你把你的尊姓大名写清楚啊，地址电话写好，我们跟你联络。还有哪一位吗？赞美主。还有我们哪一位？这还有一位，还有，我们快一点啊，反应快一点。还有哪一位？
感谢主，拿到单子了，这个谭道主的同工啊，帮助接待的同工帮助一下看看，我们多留心看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刚才举了手没有拿到单子，请你再举一次，我们为你补上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今天师班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说我重新需要觉知的，也可以表示，我们为你祷告。这是神的福音，是神的大能，我们接受它就能得救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吗？最后问一遍，还有谁今天愿意觉知的？无论你是信了，或者从前说我信没有真正得着的，今天可以重新表示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看到你爱子耶稣的宝血今天再一次彰显功用，我们为着这些举手的人向你感恩，求主你伸出有钉痕的手来，一个一个按手在他们头上，用你的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和不义，你的灵进入他们心中，成为他们的生命，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也恭敬把他们家庭交给主，求主感动他全家的人，一个一个都能悔改，都能得救。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